中共史上首次，习近平为二十大再加速。上海市街头出现奇景，复弹全扫乱，催泪弹出动。台湾试射无限高导弹，红星导弹亦进入量产。莫斯科号被击沉前，美军 P8 侦察机匿踪延伸黑海。日本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六成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官媒新华社4月20号宣布，为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当局在4月15号到5月16号就中共二十大的相关工作在网上征求公众意见。这个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就党代会的议题向中国百姓征求意见。消息一出，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马上联想毛泽东以鼓励大胆明放为幌子的引蛇出洞，之后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凡是响应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中国人都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毛泽东后来说，只有被牛鬼蛇神出笼先至容易歼灭他们。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出征求民众意见？中共当年发起反右运动的背景包括在中国国内中共掌权后逐渐显露出真面目，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百姓的矛盾不断尖锐，社会矛盾亦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百家争鸣开始后，甚至有人提出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落台等。在国际社会，苏共独裁者斯大林死了之后，克鲁晓夫掌权并开始党内清洗，影响到波兰、匈牙利等国，令共产阵营出现动荡，亦令毛泽东等中共党魁坐立不安，开始担心中共政权的稳定。这个和中共目前的处境非常相似。还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从新华社的报道看，民众要提交对二十大的意见，只有通过三大党媒，即是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央广总台，以及通过学习强国开设的专栏。这个就彻底过滤了中共不想听的声音，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显然是一句空话。时评人江心哲分析说，习近平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是通过习家军掌握的官媒，以群众的名义给党中央提意见。江心哲预测，最后群众提出意见其实只有一条，就是请求习近平连任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就可以将这些意见提交给党中央，以群众的名义要求中共中央接受习近平连任。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习近平必须通过中国百姓来劝进，显然亦反映了中共内斗的激烈。几个月前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二十大三连任已经是板上铁钉，但现在看局势在变化，中共高层内部的生死博弈又会为中国以及中国人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共党魁毛泽东当年为党内斗争引起了好几场政治运动，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今日的中国人是否会允许这些灾难重演，是各界都关注的问题。上海市官方4月20号通告称，全市疫情近几日呈下降趋势。上海16个行政区中，金山区和崇明区已经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似乎在为解封做舆论准备。但是从民间传出的消息显示，现在替上海人高兴可能为时过早。五一临近，二十大将要召开，上海人以及中国人的苦日子仲在后头。20号下午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复旦现在在搞事了，校园内一片混乱，警察已经到场，校方切断了校内网络，甚至据讲还用上催泪弹。消息源头并没有解释骚乱的原因以及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而且只是以文字形式流传，没有现场相片和影片，因此这件事传得并不广泛。 相比之下，复旦校方反应却似乎大幅度而且迅速。在20号当晚6:17，就是官方微博发表严正声明，话有网络传言造谣，复旦而家喺度搞事啦。目前校园平稳，师生同心抗疫，对呢一种无中生有嘅造谣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等。40分钟后，中共中央级官媒中国新闻网就喺官方微博转发上述声明，并跟进报道。但评论区有唔少人反而质疑话，辟谣嘅估计系时间同上海市府别无二致。谣业声称有谣言，辟谣咗好似又冇辟谣，复旦属实系唔得啦。20号仲有多个影片显示，上海市开始封路，用铁丝网截断交通要道，封锁小区。这个看起来亦都不似是准备解封。有网民透露，上海现在必须持证上路，有特许证才能够出门。有人忧心忡忡预告，感觉饥荒会更严重。即使百姓不上街，老实留在家，亦都避不过中共的铁拳。有上海人20号在微博披露，自己实习时的主管在已经阳性转阴两日后，被警察强行撬开家门带到方舱。这位网民议论说，凌晨有人叫门打110都没用，因为叫门的正是警察。这个就是上海防疫，上海式清零。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评价说，上海多次发生强行叫门将人拉出去隔离的情况，在教育集中营变成了在治疗集中营。遥远得似乎同你无关的维吾尔人的遭遇在上海复制了。清零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上海是一个橱窗，展示中共集权。其实被封的不单止是上海，类似的悲剧在全国其他地方亦在上演。20号传出一段录音显示，长春在封控中亦都沦为地狱。录音中，一个细路仔饿到不断地喊：我要食饭，我要食饭。家长控诉话：和平年代仲要将我哋饿死啊？系唔系唔俾人生存啦？另一段冇讲明事发城市嘅影片中，夜色下一个女仔企喺空荡荡嘅街头，吟泣话：我想搵啲嘢食。以报20号发表一篇文章，作者署名一位上海居民，文章题为《站起来，做自己的拯救者》。作者说，中共国家机器不单止夺去了我们对生存和生命的自主控制力，还狠狠地碾压了我们生而为人的尊严。在21世纪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我们饥饿、恐慌、无助，寸步难行。除了哭泣、愤怒和等待，我们怎样才能够摆脱困境？作者给出自己的答案，目前的种种防控措施并不是为了救民，而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政治稳定，是为了确保某个大会的胜利召开。没人会成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必须做自己的拯救者，让我们用清晰的声音喊出我们的不满，用行动上的不服从表达我们的抗议，用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争来对峙扭曲失范的公共权力。因应中共武力威胁，台湾各项导弹计划陆续启动，除了射程可以威胁中共东部战区的红星导弹开始量产之外，中华民国国防部中山科学研究院还在4月20号至22号连续3日试射无限高导弹。综合台媒报道，台湾中科院20号晚试射无限高导弹时，现场强烈光芒瞬间照亮整片夜空，吸引很多民众在路边驻足观看。同时，军事专家、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20号接受自由时报采访时，讲到红星导弹量产问题。他表示，如果红星的射程可以延伸到1000公里，不单止可以涵盖共军东部战区内绝大多数的陆海空军与火箭军基地，亦能够在导弹飞向目标的过程中设计更多转接来混淆共同的防空系统，增加突破共军防空网的几率。红星系统是地对地巡弋导弹，亦就是增程型的红二 E 导弹。揭仲指出，如果射程增加至1000公里，理论上中共东部战区所辖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和上海等6个省市中，只有江苏省北部不在射程范围内。据台湾军方之前发布， 今年进入量产的红星系统射程估计可达1000至1200公里。英国《泰晤士报》4月20号披露，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这个月13号被击中前，一架美军 P8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刚好在附近，消息再次引发热议。报道研判，美军 P8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当时是在追踪莫斯科号，并将它的位置提供给乌克兰军方。报道仲指，13号当日，这架 P8 巡逻机从意大利西里岛的美国海军航空站起飞，在抵达黑海前就关闭追踪器，因此无法通过飞行雷达24网站进行在线追踪。之后侦察机在罗马尼亚黑海沿岸停靠，试图定位俄罗斯黑海舰队位置。最后侦察机离开黑海后无奈重返雷达荧幕，人匿踪迹近三个钟头。航空数据分析师史密斯还告诉《泰晤士报》，13号并不是由 P8 巡逻机，当日在黑海沿岸活动的美国飞机其实不少，不过美国海军拒绝证实是否通过共享情报来协助乌克兰军方。日本外务省4月20号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对中共入侵领海等行为，日本应该采取强硬态度应对。据中央社消息，外务省这一项有关外交政策的民调是在今年3月17号至22号期间以电话方式进行，目标人群是日本全国年满18岁以上男女共1000人。在其中一个部分，即是今年9月日中建交关系正常化将满50周年，日本对中国的外交关系的重点，有 61.6% 的民众选择对于中共入侵领海等行为应采取强硬态度，有 50.7% 的受访者选择应要求中共尊重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只有 28.2% 的人选择有关地区及国际社会课题应加强合作。日本残经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小野日子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民调结果表示，日中之间存在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这个就反映在这项民调结果中。对于中共公务船多次到钓鱼岛列罪海域航行，小野日子说，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本绝对不能容许。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